在中国长达数十年的社会转型叙事中，编制二字早已超越了职业分类的范畴，演化为一种具有准宗教色彩的图腾。它既是一份薪资的来源，也是由国家信用背书的终身庇护契约。然而，这道被称为宇宙尽头的避风港正在缓缓闭合。近期，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教育局发布的一纸公告，该区明确宣布小学教师停止招聘，并一次性清退编外聘用，教师110名。这绝非一个孤立的地区性的行政微调。对于那些将上岸视为人生救赎唯一终点的年轻人来说，这短短几十个字意味着他们全国巡考地图上的一个核心坐标被永久抹除，也预示着那扇原本拥挤不堪的窄门正在从物理结构上消失。宇宙的尽头是编制之所以流行，并不是一句玩笑，它反映的是整个社会对稳定的强烈渴望。长期以来，中国社会达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暗默契约，市场负责承担波动与风险，而体制负责提供托底与确定性。体制内岗位不仅承担着行政与公共服务功能，更在社会心理层面承担着镇静剂的作用。它吸纳焦虑，缓和恐惧，为中下层群体提供了一条虽然狭窄，但依然可想象的阶层上升通道。然而，无尽的停招与清退，标志着这种社会契约的结构性违约。这道门的关闭是三股巨力共同挤压的必然结果。人口结构的坍缩使得岗位失去了最基本的需求基础，财政供养能力的极限锁死了体制的增量空间，而治理逻辑的转向则让原本极度膨胀的系统被迫进入刚性收缩。教育系统曾长期是考编大军最稳固、容量最大的主阵地，中小学教师编制通常占到各地事业单位招聘总人数的 25% 至 35%， 是名副其实的就业蓄水池。对大量普通家庭而言，这是一整套关于稳定、体面和可预期生活的想象。但现在，这张曾经最坚固的社会安全网正在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的冲击下率先松动。而且，这种收缩并不是缓慢发生的边际变化，而是带有明显断裂感的快速塌陷。最刺眼的信号往往出现在那些过去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在教育资源最为丰厚的南京，2026年的教师招聘公告已经揭开了现实的一角，全市小学主科教师的招聘人数仅为2人，占比不足招录总额的1/1000。一座省会城市，其最核心的基础教育岗位招录规模竟已萎缩到几乎只剩象征意义。这说明问题已经不是普通的缩招，而是连教育系统最基本的人员更新都开始变得困难。更严厉的信号来自教育体系的最前端。2024年，中国幼儿园专任教师减少了 24.18 万人。如果把时间拉长到过去2年，累计减少人数达到 41.23 万人。与此同时，短短3年内，全国幼儿园数量减少了41,569所。幼儿园本就是对人口变化最敏感的一环。这些数字说明，教育系统当前的收缩并不是短期波动，也不是局部调整，而是出生人口持续下滑之后，需求端开始全面塌缩的结果。这种滑坡并非偶然，是人口红利耗尽后的直接反噬。2024年，江苏常住人口首次出现零增长，人口形势的变化很快传导到就业市场，学生人数下降，班级数量减少，学校开始撤并，教师需求随之同步萎缩。过去那种依靠人口扩张不断吸纳新人的逻辑已经走到尽头，教师编制从过去的增量扩张转向今天的存量博弈，在一些地方甚至进一步演变为生存性的裁撤。没有学生了，老师去哪儿？这正是一个正在展开的现实链条。教育系统的收缩具有清晰的传导顺序，最先入冬的是幼儿园，然后是小学，接下来压力会继续向初中、高中乃至大学传导。研究预测到2040年，中国普通高校专任教师的需求量将比峰值时期减少约 83.75 万人。这意味着，即便是曾经被视为知识精英避风港的高校，也很难独善其身。随着生源持续减少，财政压力不断累积，高校同样将面临缩编、裁员和岗位冻结的压力。所谓稳定的教职，在长期的人口收缩面前，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牢靠。 这一局面的根源并不只是自然人口变化，更在于中共长期以来对人口结构的强力行政干预。长达数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把人口当作可以通过行政手段调节的数字变量，却忽视了人口再生产本身是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基础。政策执行时期，这种代价被增长掩盖了。等到出生人口下降，年龄结构失衡，代际断裂逐渐显现，账单就开始集中兑现。今天首先为这张账单买单的并不是当年的决策者，而是这一代青年教师、师范生和考编者。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教育系统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它能提供大量岗位，还因为它长期承担着社会稳定器的功能。它为普通人保留了一条仍可通过考试、学历和努力进入体制的路径，也为大量家庭维持了对未来的基本预期。一旦这一功能开始失灵，受损的就不只是某个行业的就业容量，而是整个社会对上升通道和制度安全感的认知。从管理角度看，这或许是收缩时期的现实选择，但从代际流动的角度看，它意味着新鲜血液进入体制的通道正在被事实性切断。教育系统这张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已经倒下，而更值得警惕的是，它未必会停在这里。随着人口收缩继续沿着年龄结构向上推进，后续更大范围的连锁反应才刚刚开始。如果说人口结构决定了社会需求的下限，那么地方财政的支付能力则决定了体制供养的上限。长期以来，中国地方政府的体制膨胀并非建立在行政效率的提升之上，而是寄生于两个极其脆弱且具有高度波动性的支柱：土地财政的红利与无止境的债务扩张。在房地产繁荣的顺风期，土地溢价为政府提供了丰厚的预算外资金，使得各级政府有能力增设机构、扩编员额、豢养闲人。然而，盛宴已在2020年戛然而止。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中国财政供养人员已达6846万人，财政供养率持续攀升至 4.85%， 其中在职供养人员占就业人数的比重已达 5.54%。这意味着非直接创造 GDP， 仅作为管理成本存在的庞大系统已成为地方财政无法承受的刚性支出。随着土地财政的系统性溃败和房地产行业的整体退潮，编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它正从地方政府炫耀治理能力的政治资源迅速转变为吞噬有限财力的财政负债。这种压力的直接后果是行政逻辑被迫向最原始的生存逻辑低头。河南省近期披露的改革案例具有极强的标杆意义。省直层面，除学校、医院外，事业单位精简比例高达 60.7%， 撤销了大量不仅缺乏职能，甚至连人员都无法凑齐的空壳单位。湖南郴州则将开发区机构精简了 27%， 编制数随之大幅削减。这些行动不再是温和的优化，而是针对冗余组织的外科手术。个别地方甚至都开始发文称将锁死编制总量。这么果断的措辞背后的焦虑都透出纸面了。锁死总量背后是地方财政在低增长时代的绝望自救。这些所谓的空壳单位往往是过去为了平衡政治权力、安置退县官员或对应上级临时任务而设立的临时性机构。由于缺乏制度性的约束，他们在扩张期迅速繁衍。然而，当旧有的增长模式失去支撑，那些曾寄生于土地红利之上的官僚系统必然面临生存危机。对于考编者而言，这意味着进入体制不再是单纯的竞争，而是在一个不断缩小的容器中绝望地寻找容身之处。体制的收口并非因为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跃迁，而是因为供养能力的彻底枯竭。这种由贫穷倒逼的精简，往往伴随着更残酷的人事斗争与利益重构。中国人对编制的近乎狂热，并不只是一次普通的职业偏好转向，更不是一个简单的收入与风险计算问题。它背后连接着一整套更深的历史经验、制度记忆与代际心理结构。很多人把考编热理解为经济下行时期的理性避险，这当然没有错，但如果只看到这一层，就还是看浅了。这种心理结构的源头确实可以追溯到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制。在那套体制中，单位是一个人嵌入国家、嵌入社会、获得承认的基本节点。一个人的工资、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养老安排，甚至婚姻和人际关系网络， 往往都与单位紧密绑定。单位不仅发工资，更分配生活，不仅组织劳动，更界定身份。它既是一种经济归属，也是一种政治归属。脱离单位不只是失去工作，还意味着失去社会存在感，失去被制度接住的那张网。正因为如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有单位并不只是拥有一份职业，而是意味着一个人被纳入了秩序，被承认为体制性存在。这种历史经验留下的影响极深。哪怕后来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单位制在形式上已经被打散，但它所留下的心理遗产并没有消失。很多中国家庭对稳定的理解，至今仍带着非常强的单位制烙印。稳定不是收入略高一点，也不是职业前景更广一点，而是有没有一个强力制度主体站在你背后。是否被某个强组织接纳，往往比职业本身的内容更重要。编制之所以如此吸引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在今天仍然部分继承了这种象征意义。它不只是岗位，而是一种被制度接住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在1990年代的下岗潮中又经历了一次极其剧烈的反向塑形。那一轮国企改革和大规模下岗给中国社会留下的并不只是经济层面的阵痛，更是一代人关于安全感彻底断裂的集体创伤。很多曾经相信铁饭碗终身不碎的人，亲眼看着国家承诺在现实面前迅速崩塌。原本被定义为国家主人翁的人，一夜之间失去岗位、收入和身份，迅速跌落到社会边缘。更残酷的是，这种失落并不只是物质上的，它还带着强烈的羞耻感与失序感。过去那个被单位、组织和制度托举起来的人，突然发现自己被抛入市场，却没有足够的技能、规则意识和社会缓冲去应对新的竞争环境。这段经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通过家庭记忆被完整的传递下来了。很多今天热衷考编的年轻人并没有亲身经历过下岗潮，但他们是在父母辈的叙述、情绪和教育中长大的。他们从小听到的往往不是抽象的市场理论，而是具体的生活教训。单位靠得住，市场不可靠，稳定最重要，折腾有风险。一旦被抛出来，外面的世界没有人会接住你。这些判断未必以系统化的方式表达出来，但他们会作为一种非常强的生存伦理，渗透进家庭对孩子专业选择、职业选择乃至人生路径的长期塑造中。于是，今天很多年轻人对编制的执着，表面上看是自己的决定，实质上却是上一代创伤记忆在新的风险环境中的回响。也正因为如此，所谓铁饭碗崇拜，并不真正说明这个社会有多安全。恰恰相反，它证明的是社会正常机会结构已经出现了明显失灵。一个真正健康、法治稳定、市场透明的社会，不会让大量最优秀、最谨慎、最害怕失足的年轻人都把进入编制视为最高目标。因为在那样的社会里，稳定并不只存在于体制内，普通劳动合同、成熟行业、社会保障、法治环境和职业流动本身，也可以为个人提供足够的托底。人们不必把安全感压缩到一纸行政合同上，更不必通过挤进体制来换取对未来最基本的确定性。可今天，中国的问题恰恰在于体制外的安全感过于稀缺，市场规则不稳定，政策边界不清晰，行业前景随时可能被行政意志改写，社会保障体系又无法提供足够厚实的缓冲。于是，大量本应由正常社会制度分散承接的风险，最终都被挤压到了个体身上。个体为了自保，只能拼命寻找一个尽可能不会被轻易裁掉、不会因政策突变而瞬间蒸发的岗位。编制在这种情况下被神化，并不是因为它真的多么理想，而是因为周围的环境已经把其他选项衬托得过于危险。从这个角度看，中共长期以来其实非常善于利用这种集体心理，它一方面制造和维持了一个高度不透明、规则随时可能变化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又把编制、体制岗位和行政身份包装成稳定生活的终极承诺。这样一来，国家就不只是提供公共秩序的管理者，更成了稀缺安全感的唯一分配者。谁想要稳定，谁就要靠近体制；谁想要体面的未来，谁就要接受既有秩序；谁想躲开市场的风浪，谁就要服从这套分配体系。稳定不再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权利， 而变成了一种需要通过服从和筛选才能获得的稀缺资格。这种机制本身就是一种极强的治理技术。问题在于，这套承诺如今正在遭遇越来越明显的系统性违约，财政承压、人口收缩、体制缩编、岗位冻结，正在一点点掏空编制神话的现实基础。过去，国家还能通过持续扩招、不断扩容、增加岗位来维持这种稳定想象，现在它越来越难做到这一点。于是，一个极其残酷的现实开始浮现：社会仍然被教育去崇拜编制，但编制本身已经越来越无法兑现它曾承诺的那种广泛稳定。也就是说，需求还在高位，供给却在断裂，神话还在继续，支撑神话的物质条件却已经开始崩塌。这正是今天集体性备考最吊诡的地方。表面上看，它是一场全民追求稳妥的理性行动，往深处看，它却越来越像一种高成本、低产出的社会性自我消耗。无数年轻人把最宝贵的几年时间投入到极端拥挤的考试赛道，把大量认知能力和生命能量消耗在重复刷题、等待公告、筛选岗位、压住不确定结果的过程中。这种景象本身就说明社会的资源配置已经发生了严重扭曲。一个本该鼓励青年去创造、去冒险、去试错、去进入生产性领域的社会，最终却把最谨慎、最能熬、最擅长应试的人推向一场围绕不要被淘汰的竞争。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发展性浪费。更严重的是，这种对稳定的极端追逐会反过来进一步削弱社会活力。因为当最优秀、最规避风险、最在意长期预期的一批年轻人都把进入体制视为首选时，市场领域，尤其是那些真正需要创新、承担风险和长期投入的领域，就会面临持续的人才流失。不是，这些领域不重要，而是他们在一个低信任、高不确定的环境中，已经很难提供足够说服力的未来回报。久而久之，社会会形成一种非常糟糕的循环，市场越缺乏安全感，人才越流向体制，人才越流向体制，市场越缺乏创造力，市场越缺乏创造力，社会越觉得只有体制才安全。这种状态表面上是在追求稳定，实质上却是一种向后的退缩。因为真正成熟的现代社会，依靠的从来不是所有人都挤进行政系统，而是让社会大多数人即便不在体制内，也能拥有基本的权利保障、可预期的规则环境和可持续的职业路径。今天中国社会对编制的迷恋，恰恰说明这种现代性基础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很多人嘴上说的是求稳，内心真正害怕的却是一个规则不可信、保障不充分、失败成本极高的社会现实。而最值得警惕的是，当财政与人口的双重压力继续推进，编制神话迟早还会进一步破损。到那时，许多在稳定神话中长大的年轻人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比1990年代更冷的现实。因为今天的市场虽然更大、更复杂，但它也更缺乏那种过渡时期曾经存在过的粗放吸纳能力。过去下岗潮之后，至少还有制造业扩张、民营经济上升、房地产繁荣和城市化高速推进，为大量失序人群提供新的出口。今天这些缓冲区已经大幅削弱，平台经济遭打压，房地产走下坡，地方财政吃紧，民营部门信心不足，整个社会的吸纳能力正在同步收缩。这意味着，一旦编制不再能继续扮演那个想象中的安全堡垒，很多人面对的将不只是理想落空，而是更直接的生存焦虑。过去那种只要足够努力，总能找到一个稳定位置的社会叙事，正在失去现实支点。问题不在于年轻人是否应该放下对编制的执念，而在于这个社会有没有能力提供比编制更正常、更普遍、更不依赖权力分配的安全感来源。如果没有，那么所谓脱离编制崇拜就只会变成一句空话。所以，中国人对编制的崇拜，归根到底不是简单的观念保守，也不是几代人不懂市场，而是一种由历史创伤、制度缺陷和现实风险共同制造出来的深层反应。它表面上看是对稳定的热爱，实际上暴露的却是一个社会对正常秩序缺乏信心。当所有智慧、精力与雄心都被导向如何获得一份不容易失去的体制身份时， 真正被消耗掉的不只是青年人的青春和耐心，更是整个国家最珍贵的创造力、冒险精神和未来想象力。在习近平时代，这种缩编现象已经不能再被简单理解为财政紧缩下的被动收缩，它背后还有一层更复杂也更具压迫性的政治经济逻辑。今天的中国正陷入一个相当尖锐的制度悖论。一方面，社会对体制托底、对稳定收入、对确定性生活的依赖已经上升到数十年来的高点。另一方面，体制本身却在主动收缩入口、抬高门槛、压缩容量。过去十多年里，中共不断强化政治控制，同时持续削弱市场社会原本应有的自主空间，这直接摧毁了大量本可以吸纳青年、缓冲焦虑、分散就业压力的体制外领域。平台经济遭到强力整顿，教培行业在抑制政策中被近乎团灭，房地产行业则在高压收缩中迅速失去其作为就业发动机和财富蓄水池的功能。他们共同传递出的信号非常清楚，在今天的中国，哪怕是规模庞大、资本雄厚、就业吸纳能力极强的行业，也可能因为政治意志的突然转向而瞬间失去安全边界。这种不确定性对年轻人的冲击远比岗位数量的减少更深。一个正常社会中的青年之所以敢于进入市场，不只是因为市场岗位多，还因为他们相信规则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是可预期的。产业兴衰虽然有周期，但不会完全取决于突如其来的政治风向。可一旦这种预期被打碎，市场就不再是一个可以通过能力、努力和长期积累换取回报的场域，而更像是一片随时可能被政策风暴席卷的危险地带。于是考编热的本质就不只是追求稳定，更是对市场失去的一种理性退避。很多年轻人并不是天然迷恋体制，而是在体制外环境被不断恶化之后，被迫把体制内当成唯一还能勉强托底的选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考编竞争会呈现出近乎窒息的密度，门外的人越来越多，门本身却在缩小。更关键的是，习近平时代的治理逻辑并不只是要维持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他还要求这个机器高度可控、高度服从，并且在政治上绝对可靠。这意味着体制并不会因为社会需求上升就自然扩容，相反，他会更谨慎地控制入口，更严格地筛选人，更强调政治忠诚和服从能力。在这种治理逻辑下，地方政府被迫扮演一个极其矛盾的角色。一方面，为了贯彻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他们必须维持庞大的维稳、监控、信访、网格化管理以及各种应急治理体系。这些系统并不创造经济活力，却需要持续投入财政资源。它们构成了当下中国地方治理中最难压缩也最具政治优先级的部分。另一方面，地方财政本身已经在土地财政退潮、债务高企、税基走弱的背景下迅速承压，政府又不得不通过压缩普通事业编、冻结一般岗位、合并非核心机构来腾挪资源，优先保障那些与政治安全直接相关的支出。结果就是，同样是体制内不同岗位的重要性和生存空间已经发生明显分化。教育、普通行政服务、一般事业单位岗位更容易成为收缩对象，而与控制、维稳、政治执行相关的部分则更可能被保留下来。这意味着，今天的体制收缩并不是一个均匀理性的现代化过程，而是一种带有鲜明政治优先序的再分配。有限的财政资源并没有主要流向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扩大普通人就业机会、增强社会流动性，而是更多流向维护高压治理结构本身。也正因为如此，所谓精简并不一定带来更开放、更高效的治理，反而可能带来一个更紧、更硬、更封闭的国家机器。普通人进入体制的门更窄了，但体制对社会的控制并没有减轻，反而还在加强。个人的焦虑实际上是制度成本的一部分，个体的竞争实际上是在为整个高压低弹性的治理模式埋单。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种逻辑压缩的不只是岗位数量，而是整个社会的弹性。一个健康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拥有多个可以吸纳风险、容纳差异、分散焦虑的空间。市场可以吸纳一部分人，公共部门可以吸纳一部分人，新兴产业可以提供新机会，地方社会可以保留一定自主调整能力。 可一旦市场活力被压制，民营部门失去信心，地方财政持续恶化，公共部门又同步缩编，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出现一种极其危险的单通道化倾向，几乎所有人都被迫朝着同一个方向拥挤，而这个方向本身却已经失去足够的承载能力。这种单通道化带来的后果并不只是更激烈的内卷，它还会让整个社会的失败成本急剧上升。因为当出路只剩下一两条时，落选就不再只是一次普通的职业失利，而更像是一种整体性掉队。人们会把考编失败、考公失利、没有进入体制，理解成自己被排除在仅存的安全区之外。这种感受会迅速转化为普遍的焦虑，犬儒和压抑也会进一步削弱社会的创新意愿、风险承担能力和市场活力。大家不是不知道体制内也有压力，而是因为体制外已经显得更不可信。所以，习时代真正的问题不只是缩编本身，而是缩编发生在一个市场空间被压缩、民间信心被打击、政治控制不断上升的时代背景下。高压政治削弱了市场作为缓冲带的功能，财政紧缩削弱了体制作为吸纳器的容量，最后所有压力都集中落在个体身上。人们看起来是在争抢一份编制，实际上是在争抢这个时代仅剩不多的确定性。而最值得警惕的是，门的另一侧其实也早已不是过去想象中的乐土。今天的体制内同样充满了政治考核、责任下压、问责加码、晋升收缩和财政约束。很多岗位即便进入，也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松弛和安全，只是意味着从门外的高风险进入门内的另一种高压。于是，整个社会被逼入一种近乎荒诞的处境。所有人都在拼命挤向一座围城，可这座围城本身也早已被压力填满。最后还有一点要提的，缩编对中国社会的冲击不是平均发生的，它不会像统计图表那样平滑地下行，而是会沿着资源、权力与人口流动的既有梯度，优先击中那些最脆弱、最缺乏替代机会的地方。也就是说，它首先打穿的不是大城市的核心体制层，而是那些长期依赖基层编制维系运转的中小城市，尤其是县城。表面上看，这是岗位减少，往深处看，这是县域社会原有支撑结构被一点点抽空。在过去很多年里，县城体制岗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事实上承担了本地中产轴心的功能。在大量县域社会中，真正能够同时满足收入相对稳定、社会评价较高、婚恋市场认可、购房能力较强、家庭关系网络稳固这几项条件的职业本来就不多。体制内岗位，尤其是教师、医生、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恰恰构成了这套秩序的骨架。他们不仅是本地少数体面职业的拥有者，也往往是县城消费能力、家庭资产配置和社会稳定预期的主要支撑者。对很多县城家庭来说，子女考上编制并不只是解决就业问题，而是意味着整个家庭终于在本地社会里找到了一个可靠落点。有了这份岗位，才有后续的婚姻匹配，才有购房能力，才有父母养老预期，才有继续留在本地生活的理由。换句话说，基层编制在县域社会中的意义远远超过一份工资，它是一整套地方生活秩序的连接器。谁掌握这类岗位，谁就在县城里拥有相对确定的位置，谁失去这类岗位，谁就很容易被排除出本地中产生活的门槛之外。也正因为如此，一旦这些岗位开始缩减，或者大量编外人员被清退，受到冲击的就是整个县域社会原有的支撑结构。因为在县城，体制岗位往往是少数真正具备制度托底能力的职业入口。一旦这条入口收缩，本地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就会立刻陷入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他们的教育水平已经使他们难以接受低端、低薪、低尊严的本地工作，但县域社会又无法为他们提供足够体面的新位置，结果就是县城既留不住人，也接不住人。这种错位直接推动基层青年精英的加速外流。当一个县城无法提供与教育投入相匹配的编制岗位时，年轻人最终只能离开。问题在于，他们流向的也不是什么广阔新天地，而往往是一线城市或强二线城市里已经极度拥挤、竞争高度饱和的就业市场。 于是，县城失去的是原本最有可能留下来、最能维持地方消费和社会结构稳定的一批人。大城市迎来的则是更多带着焦虑和挫败感挤入同一条狭窄通道的竞争者。这种流动并不会提升整体效率，更多时候只是把一个地方无法承受的压力转移到另一个早已过载的空间里。从区域结构看，这会儿进一步加剧中国本已严重的中心边缘分化。资源、资本、教育、机会、医疗条件本来就在持续向中心城市集聚，现在连基层体制岗位这类原本还可以勉强维系县域社会稳定的支柱也开始同步收缩。那么边缘地区最后一点能够对抗中心虹吸的制度性缓冲也会被削弱。过去县城至少还能靠体制岗位留住一批教师、医生、公务员和本地大学生，维持一个有限但真实存在的中产层。今后如果这部分岗位越来越少，很多县城将不再具备自我循环的能力，只能更深地沦为人口净流出地、消费萎缩地和机会真空地。而这种收缩带来的经济后果会非常直接地体现在县域消费市场上。县城的房地产靠谁支撑？很多时候并不是靠企业家，也不是靠外来资本，而是靠那批收入稳定、预期明确、婚育节奏相对固定的体制内群体。县城里稍微像样一点的新楼盘、改善型住房、装修需求、家电更新、婚宴酒席、培训消费、汽车购买，背后都高度依赖这批人的购买力。没有了稳定的教师、医生和政府雇员群体，很多县城的消费链条会迅速失去核心支点。房子卖给谁？饭店靠谁撑？母婴店、培训班、装修公司靠谁维持？这些都不是次要问题，而是县域经济能否继续转动的现实基础。所以，缩编如果持续向基层推进，它击穿的就不仅仅是就业端，还会反过来冲击县域资产价格和民间经营。很多县城过去之所以还能维持表面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本地少数稳定收入群体在支撑最后一层需求。如果连这一层需求也开始萎缩，那么县城将面临一种非常典型的连锁下沉，岗位减少，人口流失，消费收缩，房产贬值，民间投资停滞，财政进一步恶化，然后又反过来压缩公共岗位和服务能力。这种循环一旦形成，边缘地区就很难靠自身力量再爬出来。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边缘收缩还带有很强的社会与政治风险，因为受到冲击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最边缘、最无组织能力的人群，而恰恰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具备一定表达能力、信息获取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的基层青年。他们原本相信教育、考试、考编这条路径，相信只要完成了主流社会要求的努力，就有机会被体制接纳，获得一个体面位置。可一旦这条路径在他们面前突然变窄，甚至关闭，他们承受的打击就不只是就业失败，而是一整套人生叙事的崩塌。这类人群过去往往被视为体制潜在的支持者，至少是最愿意遵循规则、相信秩序、接受延迟回报的一批人。可当他们发现自己即便完成了学历积累、考试准备和长期忍耐，仍然无法进入那个被承诺为安全区的系统时，他们的心理位置就会发生变化。他们不再是秩序的受益预期者，而可能变成秩序的失落旁观者。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失业群体那样完全没有表达能力。他们懂规则，也懂制度语言，知道什么是机会收缩，什么是分配不公，什么是预期违约。这样的人群一旦大规模沉积在基层，却又得不到市场和体制的有效吸纳，风险显然会比单纯的低收入失业更复杂。所以编制从增量扩张走向存量博弈，对边缘地区的意义尤其残酷。过去至少还有一条相对清晰的道路可走，现在连这条路也在收缩。对于大城市的人来说，这可能只是机会变少；对于县城和中小城市的青年而言，这却可能意味着整个本地人生方案的崩塌。一旦体制不再能吸纳他们，市场又无法接住他们，那么他们失去的就不只是职业选择，而是与故乡、阶层和未来之间原本那条脆弱但真实存在的连接。铁饭碗的消亡是中国现代转型史上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象征。 它碎裂的声音是对过去几十年那种以低效率换取高稳定的治理模式的终极宣判。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甚至带有悲剧色彩的教训。依靠行政控制与财政书写维持的人工稳定是极其脆弱的，它无法抵御人口结构的自然惩罚，也无法在财政枯竭的严冬中继续维持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如果当前的紧缩趋势持续，未来十年中国社会将面临严重的代际冲突与意义危机。当受过高等教育、对生活有着体面追求的整整一代年轻人突然发现国家不再提供银币，且市场已成废墟时，这种集体性的幻灭感将转化为深刻的社会张力。当一个国家最有活力的一代人不再相信创造，只能争夺残存的庇护时，消亡的不仅仅是一个岗位，而是对明天的信心。碎裂的不仅仅是一个碗，更是亿万家庭对稳定生活的基本信念，以及对现有社会秩序能够持续提供保障的心理锚点。在一个只有一种梦想，一条通路，而那条通路又被层层枷锁的社会里，我们必须直面现实。时代的避风港已经消失，中国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没有任何遮蔽、没有任何承诺，必须由每个人独自面对波涛的未知深水区。铁饭碗碎裂后的残渣将成为未来十年社会转型的苦涩余味。